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台湾谴责中共为台军事演习，美日表达关注。中共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首相石破茂关注中共军事演习。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说将会避免伤害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拜登总统预计星期四访问德国，保访行程大幅缩减。前黑龙江副市长涉嫌贪腐潜逃美国，被查封物业超过1000个。美国三位大学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军方星期一宣布展开围台演习之后，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以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来应付。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共无视善意，再度军事挑衅，意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国防大学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星期一在国策会举办的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态国际研究会表示，中共今次的军事演习，他没有宣布会有实弹或者发射导弹，没有导弹就表示今次不是一个烟花show，烟花show是心理威胁，就是灰色行动其中一个目的，今次比较注重实战能力的验证，所以比较安静，比较看不到，但是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对中共军事演习表达严正关注。米勒说，中国以军事挑衅的方式对一次例行年度讲话作出回应毫无必要，并且有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将会继续密切监控中国的活动，并且同盟友与及伙伴进行协调。东亚邻国日本也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演习动向。中国星期一宣布对台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统计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30为止，侦察到125架次中共军机，其中90架次进入应变区，另外有17艘中共作战舰、17艘中共海警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一在自民党总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周边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对我国、对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关注这个情况。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一亦都在自民党总部说，不排除共军发射飞弹的可能性，会持续搜集情报和警戒监视。当日上午亦都有4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台附近海域。日本方面声称领海受到侵犯，日本海巡署随即对中共海警船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立即驶离，并且呼吁不要再进入日本领海。星期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造成伤害。法新社的报道说，这项声明是在加兰特和奥斯丁进行交谈之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的。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竭尽全力，避免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和阵地造成任何伤害。最近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交火，导致至少5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受伤。但是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要求将驻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撤离到安全地带。内塔尼亚胡警告，这些维持和平人员可能会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人质。因为飓风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最后一刻取消对德国的访问之后，现在已经确定更改的访问日期。根据来自柏林和华盛顿的德国电视二台的消息，拜登预计将会在17号，也即是星期四晚抵达德国，并且计划无声抵达，正式访问日程只是安排在星期五。拜登希望在柏林会见德国联邦总统施泰恩迈尔 同联邦总理索尔茨。拜登原定计划访问的德国行程，在今次更改日期访问的时候将会大幅缩减。原本因为乌克兰战事即将举行的拉姆斯泰恩会议，现在肯定不会举行。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在10月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将会在拉姆斯泰恩会议宣布一男子计划。据说德国联邦预算向乌克兰提供3亿9700万欧元。另外共同宣布的内容还包括伙伴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一男子援助。据中央社星期一报道，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6年前因为涉及巨额贪腐潜逃美国。中共法院日前公告，李全良涉案资产超过人民币31亿，封查物业1021个。在李全良潜逃美国之前的2017年，鸡西市全年 GDP 是530亿1000万人民币。而李全良上述涉及的贪腐总金额相当于鸡西市该年 GDP 的接近6%。公告指出，李全良在任职期间就陆续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且在2018年11月15号潜逃境外。香港另一报道，李全良在2020年曾经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显示他在美国洛杉矶声称已经提出庇护申请。李全良身为三线城市的副市长，贪腐金额之大引起中国网民震惊。很多网友都在微博留言表示，一个小地方都能够贪这么多，涉嫌资产超过31亿，一个地级市副市长这么腐败，令世人为之侧目。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5:45左右出炉。油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表彰他们对社会体制如何形成并且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年度诺贝尔奖落幕上星期的7号至11号已经依次序公布了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得主。每项诺贝尔奖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最多由3名得主共享，得主将会受邀在12月10号领奖。这一日即是诺贝尔奖创办人瑞典发明家诺贝尔1986年逝世的纪念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各项奖项中唯一不是依照诺贝尔遗嘱设立，而是透过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的捐赠成立。
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北韩派遣士兵去俄罗斯部队，并且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以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谈话中说，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越来越多好像北韩的政权结盟。他表示，这个不再单只是运送武器，而是货真价实地从北韩派人到占领者的军队入边。显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同伙伴的关系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以支持更多的前线需求。当日较早的时候，俄军表示已经攞下另一个乌东村庄，并且延续几个礼拜来的路线，持续向重镇波罗夫斯克挺进。过去一个月来，俄军已经一步步向顿涅茨克州西部推进。基辅当局周末期间表示，目前战局十分艰难。当我们提及乌克兰需要更多长程战力，部队需要更多决定性的支持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开立军备清单。南韩军方消息人士在当地时间星期一表示，为了完全断绝两韩之间陆路的交通，北韩正在准备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最快可能在星期一就进行。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北韩军方在总参谋部宣布将完全断绝与南韩联络道路之后，就开始准备炸毁连接两地的铁路设施。我们正在密切注意北韩军方相关动态，以确保我方官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另外，南韩军方亦正喺度监视北韩设置喺北方限界线一带嘅海岸炮炮门情况。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有时亦会为咗空气流通开启炮门，必须随时关注周边嘅动态。南韩国家安全顾问10月12日礼拜六表示，南韩、美国同日本领导人预计将喺今年年底举行三边峰会。当日较早嘅时候，南韩总统办公室青瓦台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喺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三边峰会。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向南韩总统尹锡悦转达了这个建议。韩联社说，如果三边峰会成行，将成为去年在大围营举行的历史性三边会议之后的后续行动。到时拜登、尹锡悦将同日本首相石破茂齐聚一堂。同一时间，由于美国大选将至，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智库亦已经向日本和南韩官员保证，他将持续拜登政府加强三方关系的努力，共同对抗中共和北韩的威胁。在经历两宗行石未遂事件，又面对着伊朗的暗杀威胁之后，川普团队目前正要求提高安保级别，俾川普使用军机、大围型车辆，并且扩大他的居住场所和集会地的飞行限制。而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已经指示政府提供川普所需要的一切。上个礼拜五，当被问及加强安保级别的请求的时候，拜登总统说他应该会满足这些需求，只要他不要求出动 F-15 战斗机就可以。拜登表示，我已经告诉政府部门知，应该满足川普的一切需要，就好像他是现任总统一样，如果条件符合，那就没问题。提高安保级别将会打破先例，这个也是美国近代史上首次被总统候选人或者前总统在选举之前乘搭军用飞机。由于以色列今个月遭到伊朗攻击，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已经将可能的回应目标缩小至伊朗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过去一年持续同伊朗支持的团体交战，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走廊的哈马斯集团。目前中东仍然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慎防战事进一步升温。10月1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经多次表示将会做出回应。而 NBC 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指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将攻击核设施或者发动暗杀行动。以色列亦仲未确定手段和行动的时机。以色列官员目前亦仲未公开评论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10月13日礼拜日发出一份威胁言论，指出他在自卫方面将不会有红线。这个言论发表之后，中东国家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以色列已经誓言将对伊朗两个礼拜前发动的导弹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路透社指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的言论似乎目的是打消这种看法，亦即是伊朗将承受以色列的打击而不会做出进一步回应。而以色列军方就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但是没有透露将怎样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 NBC 报道亦都引述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以色列仲未就怎样行动和何时行动做出最终的决定。